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经文里描述一个人躺在耶路撒冷的毕士大，他患病已有38年，可以说他是圣经中所看到的人物中最可怜的人之一。他之所以可怜，首先他是病了38年的人，换句话说，他经历了38年漫长的肉身的苦痛。没有得过疾病的人可能不知道，当疾病进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不断地侵蚀我们的健康，折磨我们的身体的时候，而且它是个漫长的疾病，不是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而是漫长的38年的时候，他所经历的肉身的苦痛是多么的大。而且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人所得的是怎样的疾病呢？圣经说，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暗示下尺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人所得的疾病是现在的医学也不容易医治的那样的疾病，何况是2000年前，在当时可以说是不治之症。病了38年之后，主耶稣来到毕士大的时候，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一看就能看出他是病了许久的人。所以从肉身来讲，这个人是经历了漫长的38年疾病和疾病带来的苦痛的人，可以说他整个下半辈子都是在疾病中度过的，说他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也不为过。第二，他也是精神上经历极度痛苦的人。我们怎么知道的呢？毕士大是一个尺子，当年是怜悯自己的百姓，天使偶尔下来搅动尺子的水，第一个跳下水洞的尺子中的人变得医治，这是神怜悯医治自己百姓的渠道。今天我们发现这个人也在毕士大躺着，谁送他到毕士大的呢？应该是他的家人吧。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家人把他带到毕士大，但问题是他的家人把他带到毕士大，他在这里面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尺子里。你发现在他身边有没有照顾他的人，在身边有没有陪伴他的人，在他身边有没有帮助他第一个进到水里面的人，在他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我们可以以现在的环境来做些想象，家里面一个人得病了，刚开始家人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把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甚至把房子卖了要治病，不仅在自己的家乡治病，还到省城的医院来治病，最好到北京和上海来治病，真的是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耗尽了一切，发现还不能医治，而且疾病不断持续下去的时候，家人会怎么样？一方面非常的痛苦，另一方面当耗尽了所有的金钱、所有的积蓄，耗尽了他们所有的精力，耗尽他们整个的人生去付出，结果仍然是没有结果，疾病继续会持续的时候，我们知道人的爱心确实是有限，不是我们不愿意去爱，而是已经再也没有力量去爱。现实生活里常常有这样的情景。这时候有一天他们听到了消息，耶路撒冷的毕士大尺子，天使偶尔下来搅动那尺子里面的水，谁第一个先下去谁会就得医治。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所以把他带到了毕士大，放在了毕士大，然后呢很可能陪伴了几日，家人就离开他了，说是把他交在了神的手里。另一方面家里再也没有力量承受下去了，求神怜悯你吧，把你交在神的手里了，这样家人就离开了。如果他是病了10年后放在毕士大的话，这个人在毕士大待了多长时间呢？28年的时间。如果病了20年后到了毕士大，也已经18年了。在漫长的数十年时间，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家人了，家人可能再也没有力量去帮助他，他可能被家人抛弃了，他也知道家人无能为力，他虽然也理解自己的家人，但还是一个人孤独的躺在毕士大，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照顾，没有人帮助，在漫长的几十年时间里面经历了被抛弃、被伤害，所以他精神上经历的痛苦是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我们没有办法完全体会的。更大的痛苦是生命里的痛苦， 他所经历的不仅是肉身漫长的38年的痛苦，不仅是精神上孤独的痛苦，还有一个更大的痛苦是生命中的绝望。我想问大家，这个生命中有没有希望？首先他有没有机会？天使角度那谁有机会得医治，但是后来证明机会不是属于他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刚开始到必杀的时候，虽然加勒离开他了，但还是有希望。真的有一天天使搅动纳粹的时候，我要第一个下去，然后病得医治，回到家乡，然后重新的开始我的人生，这样满带着希望等候天使下来搅动纳粹。这个病人抓住希望比我们强得多，对希望的执着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的，我们不能够伤害那种的希望。但现实往往是让好多的病人失望的。这个人刚到必士大时肯定集中精神，从早晨到晚上，甚至在睡梦当中都在警醒着听天使搅动水的声音。终于有一天天使下来了，那是天使搅动纳粹的声音，也许是这个人第一个听见了，也有这种可能。但他使出全身的力气，我正往前爬过去的时候，忽然听到扑通一声，然后再听到哈利路亚，再然后是我得医治了，然后跟每个病友们握手，愿神祝福你们，朋友们再见吧。得医治的那人走了，这是第一次。尽管失去了一次机会，但他下定决心不能再失去机会了，又集中精神等待。也许没过多久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有一天又终于听到天使搅动水的声音，他就挣扎努力比原先更快的速度向前的时候，又听到扑通一声，然后是哈利路亚，我的病得医治了，再然后是朋友们再见，愿上帝祝福你们。有一个人又走了，不知道又过了多久，听到扑通，哈利路亚，我的病得医治了，朋友们再见，愿神祝福你们。这样的一次两次三次五次十次，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如果你是他会怎么样？一次次希望的破灭会带来生命的绝望，下一次听到天使搅动水的声音，他就会怎样？他会想起来扑通，哈利路亚，我的病得医治了，朋友们再见，愿上帝祝福你们。他把这个公式都背下来了，但从此他不再挣扎，不再努力往前爬。当一个人失去生命的希望的时候，生命的光景会怎么样？有人说混日子，混日子说明还是有日子，但生命绝望的人，这样的人连日子都没有，对他来讲死着活着都一样，而且谁得医治了，天使搅动水了，已经都无所谓了，都跟他没有什么关系一样。面对着这样一个经历38年的肉身苦痛，精神上几十年极大的痛苦，而且生命完全绝望的人，今天主耶稣走进他的生命里。这一次主耶稣上耶路撒冷，好像直接来到比斯达，来到病人的旁边，看见他病了许久，就说了一句话，你要痊愈吗？主耶稣为什么说你要痊愈吗？你们不觉得奇怪吗？如果你得病了去医院，大夫对你说你想病好还是不想好，你的感觉会是什么？我来医院当然是要得医治，因此这个问题在那人听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那主耶稣为什么问说你要痊愈吗？为什么问这样的问题呢？有人说让他有信心，但你们想这个人现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生命彻底绝望的人，对他来讲首先需要的不是信心也不是爱，而是希望。所以主耶稣说你要痊愈吗的时候，让他做一个选择。今天你做个选择吧，对绝望的人最需要的是希望，你要痊愈吗？其实主耶稣直接可以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而不是说你要痊愈吗？如果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个人就会立刻拿起褥子走的。如果主耶稣没有以你要痊愈吗这句话来点燃生命的希望，而是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倒是起来拿褥子走了，走了以后也不知道要做什么，活着也是死的。所以说今天在这里苏醒他绝望的心灵，点燃他生命的希望。你今天一定要做一个选择，你想拥有希望 还是绝望中死去，你要做个决定。如此看来，你要痊愈吗？这个问题很厉害。对此他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突然开始说话了：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意思是，先生啊，我原来不是没有希望的人，我曾经挣扎过努力过，但没有人帮助我，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谁想绝望呢？但是现实不得不让我绝望。这样他的思想重新回到挣扎的过去，紧紧地抓住希望，挣扎去往前爬，努力抓住希望的过去，他的心苏醒了。主人一看这个人心里苏醒，重新的点燃了希望，便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立刻痊愈，就起来，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透过这段经文，今天我们看到非常宝贵的教训，主是点燃我们生命的希望的神。我们在生命的绝望中，主给我们点燃生命的希望。主耶稣是点燃生命希望的神，因为我们人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的，不管是基督徒还是基督徒，主不希望我们生命的火熄灭，生命希望的火熄灭，因为圣经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主的生命永远是人的光，是照亮我们生命和人生道路的，是给人带来希望的。为了更好的理解神要点燃我们生命的光，我想再看看这个人。这个人不仅非常可怜，而且毫无感恩的心。首先，那人不知道医治自己是谁，当然当时人很多，而且主耶稣躲开，有这样的客观原因。但如果一个人医治你的绝症，你会追过去紧紧抓住他的手说：救命恩人了，现在我现在虽一无所有，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你，但请你给我留下您的电话地址或者 email 什么的，总有一天我会报答你。这是人之常情，可以说这个人是不会感恩的人。虽然他得到了如此大的恩典，他却没有感恩的心。不仅如此，这个人得病是因为什么原因得病的呢？后来主耶稣找他来了：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由此我们不难知道这个人得病是因为什么。不是所有的人得病都是因为他个人犯罪，因为圣经有一处经文中主说这个人生下来瞎眼也不是因为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彰显显出神的作为来。但必须大的这个人是因为自己犯罪带来了38年的疾病，他这样的人受罪是不是应该的？自己犯罪的结果自己承受当然是应该的，这叫所谓罪有应得。但是你发现主还是医治了他，主耶稣提醒他后，他就知道谁医治了他。后来这个人反而到犹太人那里去告诉他们是谁，是耶稣医治了我，你们不是找他吗？他的名字叫耶稣。你说这个人可气不可气？有时我们发现这个人也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既可怜又不知感恩，罪有应得，而且是忘恩负义的人。但今天我们发现主竟然走进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点燃了他生命的希望。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主不希望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任何一个人他的生命的希望之火熄灭，不希望这样。尽管那个人承受的是自己的罪带来的后果，承受痛苦甚至让他绝望，主仍希望他拥有希望，因此来点燃他生命的希望。即使他不感恩，神主仍然不希望他的生命之火熄灭。尽管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甚至是一个恶人，主也不希望他生命的希望之火熄灭。必须到了这个人年纪大概有多大呢？既然他是因犯罪而带来这个病患，犯罪时他不应该是一个小孩子吧，起码有20岁左右吧。按常理若是20岁左右加上后来的38年，这个人差不多60岁左右了。2000年的当时他已经是步入暮年的老人了，你说老人要不要希望？病了38年躺在那里等待死亡的老人要不要希望？即便一个人走到人生的尽头，到了最后的那个时刻，主也不希望他生命的希望之火熄灭，何况是他的儿女呢？因为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又像今天的经文中主所说的那样，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他就是神自己在肉身的显现，永生成的儿子，人生命之光。今天的经文也特别提醒我们，让我们在主里面常有活泼的盼望，拥有在主里面这样的希望的人，在患难中才能够忍耐，祷告可以恒切，因盼望可以喜乐。就像圣经所说的，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在户外敬拜两周年之际，我也在主里面与弟兄姊妹彼此共勉，因主自己和他在我们中间的工作，长存活泼的盼望，并且在这样的盼望中一同坚持到底。愿神赐福给我们。阿们，阿们。